道自殿，释经灵修。
读土诗篇之七，
诗篇第十二篇。耶和华，求你帮助，因虔诚人断绝了，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。人人向邻舍说谎，他们说话是嘴唇柔滑，心口不一。凡柔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，耶和华必要剪除。他们曾说，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，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，谁能作我们的主呢？耶和华说，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，我现在要起来，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正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。耶和华，你必保护他们，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。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，就有恶人到处游行。
诗篇十二篇是一首群体哀歌或者是申诉诗，标题是大卫的诗，但所申诉的问题似乎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个普遍现象，而不是他的个人特殊经历。第一节第二节是诗人向耶和华呼喊和陈述苦况，第二节第三节是一个倒叙，先提出罪人的结果，然后描述罪人的态度。第五节到第七节申述耶和华对受害者的保护的应许，同时强调耶和华的话语可信。第八节重复第一节所申述的情况，言语是个体之间关系的基础。在人类是这样，在生物界亦都是这样，即使没有声音，但是不代表没有言语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连非生物界的大自然里面的个体也都有他们彼此之间的言语的。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至第三节就是这种的看法的一种诗意表达了。但是怎样的言语能够建立怎样的关系呢？圣经对言语的重视呢，是从创世纪开始的。创世纪一章三节就讲到宇宙万物始于上帝说这三个字，而圣经记载亚当所做的第一件工作，也都就是替各飞鸟走兽命名，也都替他的配偶夏娃取名，这个就是记载在创世纪二章十九节和二十三节。而创世纪三章第四节第五节就记载了人类经历的第一个方言，第三章十二节就讲到第一个推卸责任的藉口，第三章十四节就讲到第一个从上帝来的咒诅。而在创世纪十一章第六节至第九节，就是以上帝变乱人类语言作为第一个人类历史时代的结束。我们习惯强调言论自由，但是摩西的律法里头第三和第九诫直接针对言语的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七节和十六节对言语作出了规范。当然我们的社会对言语亦都有相关，而且是更多规范和制肘。但是这个正正显示出语言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，同埋我哋现代对语言越嚟越不羁嗰种嘅态度系格格不入嘅。诗人哀悼世上濒临绝种嘅两种人，就系虔诚人同埋忠信人啦。十二篇嘅第一节，从诗歌平衡体嚟到睇， 呢两种人又可以是同一种人，但是从字面上面仍然是指向不同的质素。一般虔诚是指敬畏上帝来讲的，而忠信既是指人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，亦都用于上帝对人的信实可靠的态度，让我们可以信任他。两者的平衡意味着敬畏上帝的人亦都是一个可以被人信任的人，因为上帝本身是最值得信任的。同他们相对的就是说谎的人，就是十二篇的第二节上半节，尤其是那些油嘴滑舌心口不一的人，在第二节下半节里面有提到，这种人在社会当中制造了一批他们话语底下的受害者，困苦人和贫穷人，而且他们以他们的语言能力为傲，他们的语言只是服侍自己，又只是为自己累积优势，而且没人能敌。按照诗人的描绘，有两个可能的场景，当时社会上面的司法状况和政治状况，这个和后来先知弥迦描述他所看见的情况类似的。那阵时以色列的官长不知道公平，恶善好恶，从人身上面剥皮剔肉，这个弥迦书三章一至二节的记载。另外在六章十二节至十三节里面讲到，城中的富户是满行强暴，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，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。第七章三节里面又提到，他们的君王殉情面，审判官要贿赂，位份大的吐出恶意，都彼此结联行恶。在这种情况底下，诗人只能够诉诸耶和华的公义和保护了。嗱，呢个并唔系阿 Q 精神，因为连诗人对恶人同埋对现况嘅批判能力，都嚟自对于耶和华嘅认知，同埋耶和华所赋予以色列人嘅律法。诗人同耶和华嘅联线，意味住诗人唔会只系耶和华作为嘅旁观者。成首诗，即使以第八节作为结束，我哋亦都唔应该以无奈嘅悲观嚟睇嘅。反过嚟，应该仍然以第一节所表达的不平的态度来看，心怀不平，心还未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上帝啊，你知道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营销的社会，大家都在做买卖，我们卖服务、卖商品、卖政策、卖时间、卖空间、劳力、身体，买卖之间有几多是谎言呢？买卖之间有几多人受害呢？我是害人的抑或是受害的呢？上帝啊，我两个都不愿意做，但是又没办法置身事外，求你的话指引我，让我走在正路之上，让你的灵感动我，让我不惧怕，不退缩，奉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坚道神学院合作推出，作者张云开，播音唐华。